1972年12月8号，美国联合航空一架客机在芝加哥坠毁，遇难的乘客名单上有一名叫做多罗西亨特，他的丈夫霍华德亨特正是6月份因为水门窃听事件而被捕的疑犯之一。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和全美运输安全委员会共同对今次坠机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事故是因为机组人员的失误造成。但好 QK 的就是调查人员在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了多罗西亨特的手提包，包中居然有$10,000的现金。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这$10,000竟然是总统竞选班子要霍华德亨特保持沉默的费用。
原来早在1972年秋天，霍华德亨特就曾经向白宫发出威胁，如果想要他在水门案的调查中封嘴，就要给予他行政豁免以及大量的封口费，这笔钱来自总统的秘密选举基金，而亨特的妻子多罗西则是白宫向各个嫌疑人传递封口费的信息。一个月前，李克松刚刚在总统连任竞选中大获全胜，登上总统生涯最辉煌的顶点，而这次坠机事件好像一个急转弯，将风光无限的尼克松推向下坡路。随着媒体对水门案连篇累续的爆料，1973年1月8号，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公开审理水门案。
在法庭上，被告之一的迈克考德供认说，有人向几名被告施加政治压力，要他们保持沉默，而出面施加压力的人就是李克松刚刚任命的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1973年初，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参议院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水门事件以及李克松连任竞选阵营的非法行为。李克松的两名高级助手凯尔德曼以及埃利希曼都涉嫌参与了水门事件，而总统最亲信的迪恩更加被指控主管掩盖这宗丑闻的全部过程。
调查的矛头从此直指总统，李克松决定弃居保帅，他为迪恩草拟了一份辞呈并亲自交给他。迪恩感到自己被总统弃之如敝履，即时转身倒戈一击。他对国会调查委员会坦言，李克松被掩盖的事件真相十分清楚。他对着电视机镜头揭发话，在水门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他对总统说，这次恐怕要花不少钱才能够摆平。总统问到底有几大的需要，迪恩随口回答出100万，结果没想到总统竟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一笔巨额。
美国宪法问题专家，当时担任司法部特别助理的布鲁斯·费恩说，
Nixon fired him, chief accuser.
费恩说李克松解雇了他，在这个时候迪恩成为李克松的主要指控者。雇主一责的李克松经过痛苦挣扎，甚至授意他的白宫的左右手凯尔德曼、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拉丁斯特辞职，自己就扮演一名被亲信彻底蒙蔽的总统。但这份苦心并没有令他脱离关系。1973年7月，一名白宫前官员亚历山大·巴德菲尔德向国会调查委员会证实，李克松对他和所有白宫助理幕僚的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于是调查的焦点就转移到这一批白宫办公室的录音带身上。
李克松生性多疑，爱耍手段，有狡猾的迪克的爱好，他对自己人亦不放心。进入白宫之后，他下令在主要的办公室里面装置录音设备，以防有人说话赖账。点知正是这一套录音装置将他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李克松明白控制这批录音带是他成功脱身的关键，于是他试图利用行政特权拒绝向法庭交出录音带。他声称这批录音带是属于总统的，因此总统有权自己保管他们，严将他公诸于众。为了逼尼克松交出这一批重要的证据，调查委员会向总统发出传票，但是白宫拒绝理会。在国会的压力下，司法部长理查森任命考克斯为特别检察官，专门调查尼克松与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但是被拒绝，于是考克斯诉诸上诉法院，再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 将录音带交俾嚟自密西西比州嘅民主党参议员斯坦尼斯，由斯坦尼斯亲自听录音，之后再将录音文字摘要交俾特别检察官。总统嘅理由系，白宫嘅谈话中包括好多有关国家安全嘅内容，必须要严格保密。这个方案当日就被考克斯拒绝。国会中人人都知道，斯坦尼斯耳背几乎是个聋人，如果真的好像尼克松所愿，对录音带的调查就成为聋人的耳朵摆设。
尼克松现在最着急了，下令要解雇考克斯特别检察官的职务。美国宪法问题专家，当时担任美国司法部特别助理的布鲁斯·费恩，曾经是考克斯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帮总检察长帕克担任助手。他说
：Nixon was worried because
尼克松当时很担心，因为他知道这些磁带将会为他定罪。他命令当时的司法部长理查森说：你要解雇考克斯，并且要告诉考克斯他不能够步步紧逼，这个是违反规定。因为考克斯说过他不会辞职，他正在维护法治。理查森就说他不会解雇考克斯，而他自己就会辞职。司法部的第二号人物副部长拉科肖斯亦说他不会解雇考克斯，所以他会辞职。在这个时候，位居第三的总检察长帕克自动担任代理部长。最后考克斯的职务由总检察长解除，媒体将之称为星期六晚间谋杀。
美国民众愤怒了，随着总统卷入水门事件的真相一层层被揭开，尼克松的民望直线下跌。这个时候总统更明目张胆的滥用职权，令选民忍无可忍，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总统背弃美国的民主与法治精神。上诉法院的法官西里卡则大笔一挥，向总统发出命令，如果不交出录音带，判罚总统每日缴纳$25,000-$50,000的罚款。1974年初，时任特别检察官贾沃斯基继续向尼克松施压，白宫只是交出少数录音带。此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陆续传调各种白宫文件和更多的录音带，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只是交上编辑过的录音带文字记录。1974年3月1号，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七名与水门案有关的政府官员。尼克松虽然没有被起诉，但是就被指为事件的同谋。贾沃斯基为了将录音带追查到底，一直将尼克松告到联邦最高法院，引出著名的美国起诉尼克松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所有录音带，尼克松再无退路，只得从命。在1974年8月5号公布的关键性录音带中，有一盘清晰的记录了1972年6月23号总统与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尔德曼的谈话。这段录音证实尼克松曾经指示海尔德曼要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参与水门事件的调查。自此，尼克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的事实悄然若揭，他深知自己触犯了刑法，政治前途已经彻底断送。